好，大家好。
那个前面说了那么多，我就直接开始了。下面是我的那个 email， 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在私下也可以给我发邮件，我们一起做一些探讨。我今天讲的呢是反病毒技术，但其实这次准备啊，我是很艰难的，因为我。以前吧，因为我们做技术的，以前总是试图把它技术的东西分解成一些让普通大众很容易理解的东西去讲。但是今天面对的是各个都是技术人员，我相反以前反而没有这样去想过。那我讲的内容呢？讲的内容主要是第一个方面的是介绍一下病毒问题，病毒问题的介绍和分析。那这个部分呢，主要是想。说明一下我们现在的病毒问题有多么的严重，我们需要从那个就是现实世界，我们在我们表面的繁华下面，其实有很多的暗流在那边涌动。第二点呢，就是说明一下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反病毒技术本身的话，是为了说明呢，反病毒技术和病毒技术相对应起来，并不是。有些人所想象的，或者甚至是社会上所想象的，说反病毒技术就好像是怎么样很简单就能搞定的那回事情，其实真的不是的。然后第三个方面，我重点介绍一下金山的原安全技术。那个金山的原安全呢，我刚开始是有点想把这个原安全技术呢单独开来，不要说打成金山这个标的。但是我后来想了很久，其实在我现在看来，这个原安全技术方面的话，我们还是走在前面的。然后所以我觉得打上标也无所谓了。不好意思啊，这个是以前的那个里边那个，怎么变成这样了？首先病毒是什么？在这个我们这个目前的今天的这个整个人群里面的话，病毒是什么？大家一下就可能讲是一个恶意程序。但是病毒本身的一些现象呢，其实到现在不断的发展当中也是有些变化的。以前我们说病毒是什么的时候，作为我们专业的或者说我们这个技术人员来看的话，就是说明它是恶意程序，它会做坏事就可以了。但是现在的病毒呢，它的坏事已经不仅仅是说真正出现一些很坏的那些，比方说盗号的影响了。现在有很多其实都是病毒的一种行为。首先，那个最明显的是账号密码直接被盗，像这种大家很清楚。另外呢，就是机器系统变慢，或者说不能用，这种在以前或者说在现在吧，其实也许不是病毒造成的，但是其实在广大群众当中已经把它归结成了病毒问题了。然后还会弹出一些乱七八糟的窗口，而且这些窗口可能对系统、对机器可能并没有什么特大的危害，但是也会被归到这一类里面来。其实这里呢，我们都是做技术的，在做的话，说到病毒技术的时候，我真的想问一下大家，知道有多少种在后台偷偷摸摸启动程序的方法？有谁能给我回答一下一个大概的数目？有没有举手的兄弟？多少种？
印度好多种啊，就是有非常非常多。那个最简单的就是注入到那个进程里头，注入到那个模块里头，还有的话是通过那种服务，还有通过那个注册表写到那个开启启动里头去，然后登录系统自动登录起来。还有很多种，比如弄到 QQ 里头，或者 Off 其他的应用软件里头，随着他们进行启动。
对。
还有我看，还有一些就是那些 Rootkit 的那些技术，就可能更复杂一些了。比如说绑那个 EXE 啊，关联上 EXE， 关联上 TXT， 这种最简单的。还有什么？
其实这位刚才说了很多东西，从总力上来说，其实都说的七七八八了。但是我告诉大家。从我们最近统计的我们目前实现的方法里面发现的方法里面，目前是199种。我不知道大家做技术能不能想到，就是说 病毒能够在后台启动起来能够做坏事的方法，目前我们发现已经被应用过的有199种。而这个数据在去年的时候，去年大概8、9月份的时候还是147种。我只是这里说明一个问题啊，就是说病毒作者为了做这些事情，为了把他的那个目的达到，是绞尽脑汁，不断发展而且非常快。我这个问题不一一问下去了。其实如何截获病毒，是我想大家心目当中每个技术员心目当中都有一些方法。但是在我们的发展过程当中，不断的这个截获病毒也是不断的在发展的。我后面会稍微展开一点讲这个问题。还有第三个是如何判断一个可执行，我们说了一个病毒是个恶意程序，但是我们的程序这么多，如何判定它就是病毒还不是病毒，这是反病毒一个永恒的话题。这里是简单列了一下那个我们病毒技术的一些变迁。首先我们从90年代的时候，病毒技术呢刚开始是从 DOS 引导区开始的，然后接着呢是修改 DOS 的那个 COM 文件跟 E.X.E 文件，这是后面呢就开始病毒呢开始不断的走向对抗，就是有些杀染出来了，就不断的加密变形，还其实生成当时在95年前后的时候啊，就已经有一些病毒的生成器了。再后面呢就是有系统跟程序的一些漏洞的利用，刚才说了一个，比方利用 QQ 或者是什么，或者说利用那 Windows 的那个漏洞，然后把自己直接把你变成肉鸡，或者直接侵入入侵进来。后面呢随着对抗不断的加强，这个病毒本身的自保护也非常的牛，非常的强悍，各种各样的方法，他们的方法不仅仅是让我们传统意义上，比方说我们想到用驱动啊什么各方面去自保护，他们还会想到很多 BT 的方法，比方说我 N 个进程来守护啊，这种方式都有。然后到最后是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在病毒行业形成产业链，这种产业链的形成跟我甚至比我们那个白色的产业链它更加，我觉得更加强大。他们甚至我们一个公司或者说一个产业里面形成，我们白色里面形成一个产业链的时候，要有很多的合作，各方面去沟通交谈的商务啊，各方面都要搞。但是他们在前面看到武汉那个抓了一个团伙，那他们的话甚至几个人从来没见过面，但他们配合得非常好。而到现在其实逐渐的伪装欺诈钓鱼，还有大量的谈一些用户的位置广告，都已经在不断的发展了。而大家可以看到前面这个阶段的话，可以说计算机技术方面的哪些东西呢是更多的，而后面这个部分包括产业链，包括后面的伪装欺诈，因为我们做技术人看来有时候可能觉得看他那个方式之后觉得叫做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但是人家很实在啊，就是说你真的能够达到他的目的。我们说一下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促进这个病毒技术发展啊，其实有很大的原因就是病毒产业跟反病毒和杀毒软件产业的一种对抗。但是这种对抗的话，大家仔细去看的话，实际上是不对等的。怎么说呢？杀毒软件在传统我们杀毒软件里面，一个杀毒软件发布出去之后，在客户端来说，这个杀毒软件的全部都是可以拿到的。病毒作者都是可以拿到的。以前流行过一句话叫做不怕病毒作者不什么，就怕病毒作者会逆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杀毒软件在所有的软件里随便下载一个都是全部的代码都在里面，病毒作者是只要一逆向，你的反病毒方法是怎么样的，他如何抓住漏洞都很简单。这是一个不平等对抗的不平等。第二个不平等呢，就是说杀毒软件必须考虑系统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比方说你在过程当中你不能把系统搞挂了，不能怎么样，不能转，不能拦，不能各种东西都要不能，因为你是用户给你付钱的，直接在里面。然后呢，在写病毒的作者里面呢，其实他没有这些顾虑，他只要达成目标，这个搞挂了，系统搞慢了，他完全没有顾虑。然后呢，第三个不平等的是什么呢？ 杀毒软件的话，它必须把所有的点都给防住，没有一个病毒能够穿透进来，才能够完全保护到用户。而病毒作者呢，只要在你所有的防线当中找到一个点突破进来，它就成功了。所以这个对抗是非常的不平等的，是很难的。敌明我暗，而病毒作者，病毒的话是无所顾忌的。这里说一下这个对抗的一些过程啊。这个对抗的过程的话，其实刚开始，刚才前面说的病毒技术的一个发展，病毒技术本身的话，刚开始的发展实际上是主要的目的，他们是个人技术的炫耀。然后呢，从那个后面发展到盗号木马成为主流，盗号木马成为主流，的根本原因是，大家觉得我炫耀一下技术好像也没得到什么东西，也没啥意思。后面觉得呢，那个现在互联网的产业这么大，互联网的那个规模是经济规模这么大，然后盗一下号自己拿点钱，比如说经济利益成了这个主要的驱动。那到这个经济利益的驱动之下呢，就是后面那个就越来越猖狂了，就整个包括病毒，然后盗号木马，然后挂马集团，整个神经条链条然后发展的非常大。而最后的形成的是什么呢？形成是那个有海量的病毒样本。我这里要提到，就是特别提到这边有个特征免杀技术，其实在这个病毒发展过程当中的话，是有一个过程，尤其是在2008年的时候是发展的非常猖狂的。它那个针对我们传统的那种样本特征的一种免杀，不断的进行对抗。这个图是我们近几年来的一些病毒样本的结构，大家就看这个趋势啊，就是这个病毒样本的数量增加非常快。这里是刚才说明那个产业链的黑色产业链的，这是我们所分析的一个黑色产业链，中间是挂马集团。这个产业链在2008年的时候达到最高峰，挂马集团呢，基本上他手中把控了一批的那个网站，有的网站是他入侵的，有的网站是他自己制作的，包括很多成人网站，他做了之后有很大的流量，完了之后他在他自己的网站上挂马之后呢，让一批下载者把这批进入到并那个用户的机器，这批下载者进了用户机器之后呢，最主要的目的是把机器上的一些杀毒软件呐、各方面东西，那些安全性的东西把它全都干掉完了之后，再把那些木马盗号木马成群结队的下载到用户机器上，然后再由这些木马盗号完了之后，在后面有个专门有洗号一系列的嚣张的过程。这张图是更详细一点的，比方说左边这些的话，这就是一批它的一批资源，右边中间的这批呢，那个少数挂马集团里面呢，其实这个不是很多，这些网站他们的那边是有恶意代码的，然后是会真正入侵的，然后在最后呢，那个大量的这个木马呢，就通过入侵之后的那个下载者下载到用户机上，再把号盗上去。而这个是黑色产业链里边的一个嚣张的环节，大家这个一看应该都知道，就是有卖盒子、卖信封、卖箱子的，然后这也是另外一个可以嚣张的平台。这个图其实挺有意思的，这是在1998年的时候，刚刚说病毒的话就数量很少，然后那个产业上的话，我们杀毒软件可以搞，很容易搞定它。在2008年的时候，刚才看到大量的病毒数量太大，然后其实2008年，尤其是2008年秋季的时候，我们是很被动的。当到2008年越往后走，我刚才给大家演示那个产业链，被我们分析的非常清楚的时候，这个局势才得到完全的逆转。这个反病毒技术的介绍，我这里反病毒技术介绍呢，稍微介绍的比较简单一点，主要在后面那个介绍里面去说。其实反病毒技术的核心是，我把它归结成这个地方，叫做发现、鉴定和处理，而且我把鉴定标红了。为什么是这三个环节？首先，我们要想搞定那个病毒的话，首先得要 截获这些病毒本身。那个截获的话，我这里简称是个发现。发现这个，随着我们过程的技术的过程的发展的话，发现病毒本身也是逐渐的发展，由刚开始的很难去发现病毒，或者说就是几个样本交换呢，这各方面的方式去做，到后面的话有很具体的一些发现办法，甚至产业链的监控。鉴定标红是因为我们可以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说，做反病毒最最核心的就是做鉴定，只要知道它是怎么做的，就是鉴定这些病是否是病毒，然后再把这个病毒怎么样干掉，也就是在后面在处理的过程当中的话，相对而言知道了是什么情况，然后再怎么做，相对而言就会简单很多。那病毒跟我们的对抗也是不断的在对抗的，最大的对抗点就是在鉴定方面，它不让你发现，或者说不让你及时的发现。那我们看一下我们那个杀毒反病毒技术的一些发展的一些过程。反病毒技术呢，传统的刚开始是完全基于字符串特征的总文件引擎的匹配方式。
碰着，
这种呢，就是刚开始的那个文件引擎呢，基本上都是这样做的。然后那个后面呢，文件引擎实际上是逐渐的已经纯粹的那种简单的那个字符串匹配已经不适合了，就不断的去发展一些解密技术。这也是病毒呢，它不断的去发展一些加密技术来造成的，然后不断加一些变态的壳啊，什么壳这样的壳啊。那现在实际上在解密上这一块的话，那个壳比较常用的那些病毒壳的话，大概是100种左右，然后那些细版本可能加起来差不多有400-500个版本，那些比较常的那些病毒加密壳的话。然后我刚才说这里有个病毒的收集技术，那后面呢，就大家有一段时间的话提的比较多是基于那个主动防御思想的，所谓的大家都说主动防御，但是其实没有去说后面的，就是说是动态行为特征。而在我现在这样看来的话，实际上这个主动防御跟那个前头我们传统的文件字符串的那个方式，其实从技术上没有一个根本的区别的，它都是用的一种那个特征去做一些匹配，一种鉴别跟识别。然后主动防御里面不同的是什么呢？我们以往是使用那个字符串，传统只是使用字符串，而在主动防御里面呢，更多的是使用了那个病毒的一些行为特征。那我后面会讲到，我们目前的云安全里边呢，远远不止这几种那个识别方式。而且说明一点，就是说主动防御思想，用主动防御，在我看来，在行业内人士看来，其实就是特征的病毒特征的另外一种特征方式，所谓的行为特征。然后在后面发展就是一种海量病毒处理跟快速响应的技术，这个地方说的比较粗比较那个啊，后面的一些在云安全的介绍里面可能会有一些跟这边相对应的。然后就是精确的病毒样本收集技术，我把那个精确病毒样本收集跟那个病毒样本收集把它分开了，那是因为我们到后面的发展过程当中，当我们认识到病毒的产业链到这个时代的时候，精确的收集变成一个最大的技术了。在后面就是云引擎云安全。简单的说一下那个发展的三个过程，就是以前是纯粹的客户端，后面呢就是发展呢就是我们提有一段时间，尤其是在2006年就已经开始在做尝试，2007年有些产品，然后2008年的时候提的最多所谓的云安全。当时呢实际上云安全是在我现在看来是比较纯粹的一个在云上面的一个鉴定部分。那在我们现在看的呢，到现在为止至少我们发展的话，我们觉得是云加端一体化的一种鉴定技术的话，目前应该是一个最后的趋势。这里是我写的是云安全，实际上应该是云端安全，就是云加端的一个技术。它实际上从概念上来看的话，就是一个快速的响应平台。因为那个病毒跟我们那个反病毒对抗的话，它在于识别方面是要快点过来识别，就是快点在你识别之前赶快打完收工，
你识别吧，你连识别没关系，但是在你识别之前我已经偷到了，我已经可以卖了钱了，像这种。所以快速的显示平台很重要，然后一个快速精确的收集黑色产业链啊，这个实际上最后体现的形式也是一个到用户那边也是一个快一个持续的黑色产业链的跟踪啊，快速的多角度的鉴别，这里多角度就是我刚才前面提到一点，就包括行为啊，然后啊 API 序列啊，指令序列，各种方式去识别病毒技术。我觉得快速加准确是我们目前来说，我刚才所说的我们第三阶段的云加端的这个安全部分的一个最大的特性。好，下面进入对我们的一些云安全的一些具体的技术介绍，这个后面我也会介绍一些，简单的说一些我们如何去实现的一部分。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技术体系图，这个其实是挺普通的，你看的话就是终端客户通过互联网来搞定一切，那个其实终端客户里面呢还有一些终端的一些处理的逻辑，当然这些逻辑呢主要对用户对那个病毒作者它是可逆向的，但逆向完了之后其实没有那么大用处，我们的核心在云端。然后首先呢有个样本收集系统，这里有个样本收集系统，这也实际上是一个样本收集系统是一个泛指的，这里指这里大家看到这边连接到的是互联网，所以这里样本收集并不是纯粹指用户那边的活动样本这种收集，而样本收集最关键的一点是刚才我所说的，对于黑色产业链认识好了之后，我们可以甚至是先于用户中毒就把这个样本收集到。样本收集系统完了之后呢，后台有一个那个智能鉴定的集群，这个智能鉴定集群呢这里还有一个智能分类啊，智能分类和智能鉴定集群实际上是比较相互配合的，他们的侧重点不一样。然后智能鉴定呢，就我刚才所说的，我们采取很多种那种多个角度的鉴定啊，鉴定完了就鉴定，但是这种鉴定呢，同时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病毒实际上是一个类别的，那我们会在那个分类集群那边把它做一些分类，然后为了这个时候可以做更好的鉴定。然后智能决策这个有点空，但是智能决策里面实际上承担的东西是非常多的，不光是在鉴定里面会有决策，这个分类里面会有决策，而且他们加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策略也会有决策，它实际上最后整个会形成一个自运行自学习的一个封闭型系统。然后这里会一个那个特征发布，特征发布的话，这里是我刚才所说要强调的是速度，然后它会是一种实时的发布，马上知道一个之后，这种特征是一种泛指的特征，并不是指像我们刚开始第一代的时候，我刚才说纯云的那种云安全的时候，可能发布过去就是那个 MP5或者说甚至现在国内外很多厂商其实都是使用的这种技术，就是用 MD5 去发布MD5 纯粹一对一的 MD5 作为一种特征来发布。那我们这边的发布的特征呢，实际上是多样化的，而且是一个在随着那个病毒的发展是不断的发展的一个特征方式。后面这些中心数据系统啊，这些东西是一个对于前面的这种支撑，这是我们大致的一个源泉技术体系，这个应该不算泄密。这里我要简单说一下我们的那个智能鉴定系统。智能鉴定系统呢，非常详细的智能鉴定系统的方法，这个说实话我还真不能说，这是我们的技术，我只能说一些那个思想上的东西，就是我们如何去做的。基本上它是怎么来的呢？这个智能鉴定，我们以前是一个个样本来人工或者怎么样去鉴定，或者说人工写一个小的程序去识别一类的这样去鉴定。那当我们刚才所说到你发展这个海量的样本过来了之后呢，靠人工或者靠个小工具压根是搞不定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主要是把这些海量的样本拿过来做一些分析，完了之后把样本相关的信息，然后结合我们的最后的数据挖掘技术，我们在海量的数据里边去挖掘出它一些本质的东西。这些挖掘 其实纯粹做数说是数据挖掘本身的话，像 Google 啊，像那个百度这种大型搜索公司，他们呢，我相信他们的那个挖掘技术是比我们强的。但是我们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这个纯粹的数据挖掘在我们这个海量数据里面，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尝试过啊，是一种发散的，就实际上不收敛的。那我们实际上是把这些信息加挖掘之后呢，通过我们的一些阵营空，但是我只是说的很多，但我们实际当中是有很多实际的东西的，拿这三个东西加在一起的时候，才能真正把这个东西做出来。要不然纯粹前面两个的话，它是一个发散系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那通过这三个加在一起，就形成了我们的那个云端的智能鉴定系统。这个图其实是我们其中有一个云端系统的一个系统架构图。再说一下那个智能鉴定系统的总结性的东西啊。其实我们的智能鉴定系统有几个三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说它是自学习的，就是说它这种自学习呢，会在不断的样本的变化当中，会自己学习到它的一些变化，然后在里边去把它做到。然后第二个呢，它是多角度的，也就是它有字符串，它有 API 训练，它有指令训练，它有行为特征，都会在我们的鉴定里边去综合在一起的。然后呢，第三个是一个反病毒技术跟数据挖掘技术的技术上的一种结合，它是一种综合上做到的。第二个我要说的就是我们现在技术的核心其实也是一种思想嘛，就是说大家要是详细的一些东西我能说的我尽量说，大家可以通过提问的方式。然后我们实际上是目前呢是一种白加黑的方式，这个怎么说，有个感冒药叫黑加白啊，但我这边特意的是把白写在前面是白加黑。那个是什么呢？就以往我们，你看以往这个简单说法是，以往我们判定系统判定的是哪个病毒，哪个文件过来，把我们所有的病毒特征再过一遍，然后发现我不认识，不是，那是白的吧，是这样一种方式。也就是说在以往的过程当中，所谓的白的部分是因为我不认识了，所以它是白的。我不知道大家这个概念有没有清楚啊。但是我们新的白加黑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一过来就是说，我们是认识大量的白的，然后首先一个文件过来，我看这个是否是白的，如果是白的那就肯定是白的，我就不用做其他的东西。然后相反而言，在病毒在用户的机器之上面的话，黑的是变是在少数的，那我们会在如果一个不是白的，那我们这个时候会判定它是否是黑的。而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下面有一句啊，就用户机器上毕竟正常文件就是白文件是多数，病毒是少数，这样的话也会使我们的整个鉴定的过程非常非常的快。但是这里实际上是有很大的难度的一个东西，因为白加黑这种思想是很久以前大家都有过想法的。为什么以前没有做到呢？主要是因为白文件，大家知道在我们的概念，白文件的话，世界上的白文件是百亿这个级别的数量。那如果说我们鉴定白的话，其实是一个很难的，在以往我们通过 MD5 啊各种或者说类似的方式去看白的白文件列表的时候，是一个太过于海量了，我们压根搞不定的事情。那今天我们提出白加黑的时候，那个怎么解决的我就不好说，但是我只告诉大家说，是因为我们解决了这个海量变成我们可搞定的一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之后才真正做到这样子。也就是说大家可能到处都在提那个白名单杀毒，但是做到其实并不是说或者说每个人每个厂商所宣称那么简单。这里要所说在那个黑色产业链的一种解决方式，黑色产业链的解决方式，这个图挺花哨的，因为这是以前跟那个讲的时候那个一些图。这里有个最关键的地方呢，我们叫有个鹰眼系统，这是我们最关键的地方。鹰眼系统是什么呢？它实际上是一套监控系统，而且是一个自学习的智能监控系统。它会怎么样呢？它会不断的去监控互联网上的那些产业链相关的各个环节，而且通过一些这个环节的变化自动更新它监控的一些点，这样呢 就会做到怎么样呢？就做到互联网上每一个产业链的那种变化，我们会在第一时间之内发掘跟把那些病毒本身可以拿得到，拿得到之后的话，就可以以最快的速度到用户那边，甚至我们发现有的是用户还没有一个用户下载到这个病毒，然后我们就已经把它截获到了。这是我们这个黑色产业链经过细致分析之后得出的，就是最后形成的一套系统，鹰眼系统。然后这里再说一下我们最新一代的南星二代。其实南星二代这个有点做广告之嫌，说南星二代这个金山的南星二代，其实或许大家可以理解成南星二代是什么呢？是这个目前来说新一代的杀毒技术的，或者说匹配技术的一个发展过程当中需要经过的解决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是以一个叫南星二代的东西把它解决的。那这里可以看到病毒发展的过程当中它是怎么来的，主要是因为前面有这些问题，病毒技术本身发展的有这些变化，我不一一念了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南星二代出台主要就是为了解决这些病毒技术发展的一些新特性，而这些新特性是我们传统的 DOS 时代的，然后在16位时代，甚至是刚开始的32位时代的一些我们传统的那个文件引擎的技术是解决不了的。主要的特性我就是多匹配器，然后根本不可能免杀，我就不一一念了。这里还是对南星二代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它实际上能够做到一个快速的响应。我刚才前面说的那个特征发布的时候，特征有很多种方式，这个特征方式主要的取决就是我们的南星二代的发展。这里还说一下，就是我们的用户量，就是在2007年、2008年的时候，我们说的最多的是，好像云安全就是在客户端收集很多的病毒样本，然后我们再把它解决，这叫云安全嘛。或者说这样看的话，用户量越多，然后收集的样本越多，我们解决就越彻底。但其实这里实际上有点给大家，把我们的分析的一个结果共享一下的是，其实我们发现呢，那些。这真的是个误区。我们发现在当我们的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曲线确确实实是增加的，就是有点内线型的增加，用户量越大，然后我们收集的样本和样本总力病毒总力都就会越多。但是当我们的那个用户量收集的那个累积的用户数量达到500万用户的时候，基本上后面那个变化就是像那个曲线一样，就是无限接近于怎么，就是很难去，就居然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在我们看来，在共享一个数据，就是500万用户实际上可以解决那个用户那边问题的一个收集。这里简单的，这个我觉得我真的说的挺简单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云安全的构建方式，我们的那个。我们平台的体系怎么做的？我们的平台的技术路线呢，实际上是，MySQL 加上 Python。那我们的 Python 现在，差不多前一个月统计的时候是差不多有30万行代码这样的，应该是一个，我觉得规模是个比较大的一个在业内的一个应用吧。为什么是使用 Python？就是大家刚才我听到很多人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都在说想去了解一下 Python 怎么样。其实 Python 本身来说，我想 Python 只是一个编程语言，它本身来说呢，从编程语言的特性上来说呢，跟其他编程语言会并不是说有很大的本质上的一些区别。但是我们为什么把选择 Python 呢？其实我们刚开始是经过很多的选择，比方说我们刚开始用 Google 系统跟 Java 做的，然后后来最后呢，就是有很多的都往 Python 上转。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在于 Python 它那个开发速度快， 我觉得这是我们选择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原因。在这个行业，在我们目前的这个行业里边呢，那个病毒发展非常非常的快，这要求我们的平台，我们的各个技术要随着发展的话要非常，也要非常非常快。要是开发的速度慢了的话，那可能等我们开发出来那个技术人家已经不用了，就是病毒作者可能已经不用了。那这种 Python 的开发快呢，我这个地方就很难去，因为要是举例子的话就涉及到一些具体的东西了。基本上可以简单的说，我们每天都会有2到3个版本的发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感觉，就说我们这个后台的平台的那个发布速度的话，我们每天都会有2到3个版本的发布，
只有多不会少。
然后第二个特色，我觉得是叫做反病毒技术跟平台体系的结合。我们的平台体系是用 Python 做的，但是反病毒技术本身，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些，包括那些如何去提取一些行为特征呐、API 序列啊、指令序列啊，那这些东西都是用的那个 C 加加写的。然后 C 加加写的话 ，C 加加的很多东西跟 Python 的融合可以融合的非常好。我们通过 DB 就可以把它简单的那个关联起来。然后第三个是分布式。那我觉得我们这边的分布式呢，可能对一些分布式大牛来看的话是显得比较山寨的。我们的分布式，我下面画了一个简单的图，我先想怎么样去描述，又描述出一些东西来，就不至于泄密啊。我觉得真的是挺难的，就说我们的分布式，首先我们是按功能来分布的，也就是说并不是说很多相同的计算需要分布到很多机器上去这么简单的去分布。那这种分布的话，我们以前就是其他的同事在另外的体系里面也做过，比方说利用一些 Hadoop 或者其他的一些东西来做到分布式的去做一些东西。那我们这边的分布式基本上都是自己做的，因为我们有什么呢，我们主要是一个按功能来分布的，一个为了达到一个功能，那我们分布式那些客户端那边的话，就是那些分布的那些机器上运行的东西并不完全一致，甚至调整还非常大。所以我们这边呢，那个基本上是采取的 client server 这样一种方式，在我们的平台里边呢，基本上就是用 client server 这种方式来做的。那这个地方的 server 呢，主要是进行一些可量端的管理，加上具体分配策略上的一些管理。然后 client 呢，本身就是对自己的那个具体真正需要做，比方说我们建立体系，我们现在有很多款，有20款建立器，自主的建立器在后台在跑。那我们20款建立器的分布的话，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然后每一个客户端它都会部署一个多个建立器，一个还是多个，这都是变化的。或者是今天部署这个，明天发现一个特性又部署另外几个。那这种方式之后呢，每个客户端对自己的那个能够渐进的能力，能够运算的能力，实际上有个自适应的或自学习的一个评估的。然后评估完了之后呢，会把这些评估的东西呢往服务器端去做，然后服务器端做分配的时候，会服务端本身也会对每个客户端做一些能力上的评估，然后再做这些分配策略。而这些分配策略本身，包括这些能力本身，每台 client 的能力可能每天都是会变化的。这里就是我这边说的很简单，所谓自学习啊，但是自学习这就3个字，说起来很空，但是实际上在我们的系统里面是有很实实在在的一些东西的反映在里边的。然后我对你所说的第四个呢，我觉得是我们目前这个团队或者说我们的做云安全的一个很大的特色，我们就是真的是非常快速的开发，然后持续迭代。刚刚说一天至少是3个版本以上，至少是3个版本的发布，不断的去改进。这里可以简单的说一下，我看一下我们那个目前后台的一些数据。那我们目前这个是这个整体啊，是大家看的这个图呢，是我们的一个界面，前面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些流程方面的东西。做安全的人肯定可以熊看出很多端倪来。那这个呢，是我们对每一个文件、每一个样本，它是不是黑白、是不是各种信息的一种 这个呢是我们对一个每天过来的那个文件的样本文件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统计的一个图。这个是我们对用户的一个贡献，我们会发现对我们的系统里边目前来说，它第一次扫描，你看这边的话它扫描不出来，就是说不知道黑白的，就只有灰的，那些用户的话其实是在10%以下的。而且这个数据还在，我们的目标是改进这个数据，要不断的改进。我们现在大致评估的目标可能应该可以达到3%左右。
极限吗？
啊，
极限是吧？
我目前想可能是3%，因为它总还是有个那个的，但是这个是不断变化的，因为这个影响的因素太大了。那目前我们的整个响应速度呢，是在一个文件过来，如果是不知道黑白是灰的，我们也不知道，然后它需要去那个的话，需要把它知道黑白。但我们目前在2分钟以下，就是在2分钟之内，有95%的文件就可以知道是黑还是白，然后告诉我们用户端的一些应用，告诉他那个是黑还是白，然后其中在秒级的占了80%。那这个数据是每天都在变化的，大家可以前面有个图看到，我们每天都在看那些数据的变化，在改进。那现在目前呢有20款的智能鉴定器，我们智能鉴定部分呢可以达到96%，然后基本上正确的话是99%，我们的目标是99.7%。这个99.7%的意思是，一个人鉴定，就是病毒分析人员鉴定的话，基本上也是很难达到这样一个99.7%的一个，99.7%的那个正确率，也就是1000个文件错3个。而这种错的话，一般都是在那种界限很模糊的那种情况才会错。这个是一些应用啊。那个目前有我们的那个有在线杀毒，在线杀毒其实我觉得挺好用的，大家没事也可以去用一下。这客户端的一些可以说客户端的应用吧，然后目前的在线杀毒利用2个地方，然后目前的金山网盾的3.5版本，利用到它就是纯元安全的密保，我们的急救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这些，其实大家都是技术流人，可能一般出现问题的时候大家都能搞定。其实我刚开始也是这么想的，我觉得有病毒问题我自己肯定能搞定。当我发现那个前面所说的一个病毒它启动的时候有199种方法的时候，我彻底崩溃了，我发现我绝对搞不定，还是搞个工具搞一下比较快一点。基本上我讲的就这么多，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本来每个主题呢是核定是4-5分钟，然后有10分钟这个进行互动，就是大家上课的。没想到你这个很快，你是提前了7分钟左右讲完了。那么大家多了7分钟的这个提问时间。实际上呢，这种沙龙的主题呢，只要大家在讲解过程当中听不懂，立刻可以打断来提问。这个可能有些人不愿意提问的是，可能怕自己提的问题太俗。那没关系，你听他周围人给你回答了，这个东西你憋到最后都忘了自己到底该问哪些是比较好，对吧？好，那么这一次基本上呢，虽然呢是很多人是抱着这些呢来理解这种不挂的这个安全技术，由于这个实际上已经透露很多了。那么刚才说要问云技术的，谁想问？赶紧说啊！好，
我想问一下，就是在您这边判断这个文件是不是一个病毒文件的时候，你刚才也提到有字符串 API 系列、指令序列这些东西，那它是一个多维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嘛？
对。
那我在想，你在服务器端用的是不是类似于像人工神经网络啊这一些，或者是说就是这一类比较可以对这种非线性数据做比较好的建立的这种算法在里面做的一些？
那个神经元网络这种方式呢，我们曾经尝试过，
但是到我们这个有点很具体的东西啊，那个我也无所谓，那个神经元网络这种方式我们曾经尝试过，但是那个收敛的过程比较长，也就是说它可能会需要更大量的计算，然后而且我们尝试的时候发现效果可能并不是说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们会后面的做法是把这些东西做了很多的改良和简化，然后使用我们的那些我先前说了一个叫做10年的病毒分析经验，很空啊，但在这个点上，您刚才问到这个点上，它确确实实就起到作用了。通过我们这个经验，把那些神经网络的东西实际上是起到一个降维的作用，然后降维之后把它逐渐的变成一个可应用、可收敛的一个东西。那我们目前应用最多的呢，在数学方法上面呢，可能是在数据挖掘上的一些类似于矩阵，我只能说到这个点上。
好，还有就是想问一下，微技术的问题，因为我装了 WPS 以后，他就建议我装一些像网费啊这些东西，然后我发现哎装了以后有些东西挺好用的，但是非常难找。我发现好像是这金山这安全这一块里面很多产品呢、啊，它不像是有一个统一的人在管一样，好像是有好多个项目组，然后各自有各自的界面风格。各自有各自的功能，甚至有些还是重合的。就在这一块的话，为什么不考虑说提起出来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比较好的品牌？像360，它就很多东西都不是他做的，是吧？像他们的360杀毒也不是他做的，但是它整合得很好，形成一个很好的品牌，对吧？可能大家可能甚至你做技术的会比较看不起360杀毒这种，但是不可否认它在商业上真的是做得蛮好，应该对你的冲击也挺大。我想问一下，金山在这一块有没有什么应对之策？
这个问题其实提得挺大的，应该是说，我这个说的可能更多不代表主观方啊，不代表主观方，大家就不要那个。是这样，就是说在以前，其实我们的品牌是非常单一的，就叫金山独霸，对吧？或者金山独霸那个套装。但是呢，你会发现刚才有很多的那些工具出来是从哪一年出来的？其实是从2008开始，然后2009达到一个极限。那实际上这也是怎么回事呢？这可以跟我刚才讲的那个可以挺简单挂起钩来。也就是在以往那个病毒的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采取一个方式可以很简单的搞定它了。但是在那个2008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病毒的这个产业链发展确实太过于迅猛。说句实在话，在产业内，我们看这个所有产业可以解决它这种方式啊，就是能够一种很就像您刚才所说的那种叫做我觉得很文雅的方式，我还能够集中在一个点去解决呢。但产业内其实没有一个很文雅的解决，包括360。其实360它你会发现它实际上只是打了一个360的标，其实弹出来都是那个各个其他的嘛，对吧？但是它那个360那个标确确实在商业上是在我们看来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对吧？但是你刚才所说技术方面本身的话，那我们觉得至少在我们做反病毒技术方面来说，在技术上面来说，它的那个模仿能力吧，模仿能力非常强，对吧？然后呢，那个您刚刚所说我们以后会怎么样，或者是一个发展方向吧，发展方向肯定还会把它拢在一起的。但是我们所想的那个目前为什么那些小产品还是到目前还会出现呢？只有一点，就是它目前能够解决问题，而且在我们刚才的后台的包括我们有很多数据，我这里是有很多不便于解决出来啊，包括我们有很多数据那个统计到什么，我们的那几个工具加在一起的话，有70%的用户他装了其他的杀染和其他的那个安全软件吧，他被我们仍然扫出问题给他解决了。这个非官方啊，就千万不要乱传，好像我在说人家坏话一样，这只是我们一个内部数据的一个那个，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觉得我们在技术层面上彻底解决人家的问题还有搞头的一个原因。
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要说招那么多人过来兄弟们一起拼的原因。
所以我因为其实也是跟你刚才说招人，就是因为你刚才有说到招人，所以我觉得问一下你们在这一块的政策。因为360它现在已经成了360杀毒已经成为市场占有率第二，就对这个整个行业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如果是有人要过来的话，我要过来的话，我觉得我会对这一块的政策非常的在乎。
对，所以我刚才再强调一下后面这个，就说我们为什么觉得在360现在这么在这个发生了这么迅猛的同时，而我们这帮人包括我们整个公司还把我们的 PIS 这个应该是马上就会发布消息，就是独立开来做这样一个事情。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我刚才给大家说的那几个数据，我们觉得还是很有希望。而且在我们这个团队里面专一，就是说比较集中精力的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而且我们发现这个问题，我们有积累，我们有能力，我们去把它搞好的时候，我们也相信我们的市场部门也能够把它做好。对，
谢谢。
好，那前面这个问题是没奖品的，所以就我看这是这些。
刚才听你讲到那个你们的水印平台的分布是根据那个功能来划分的，我觉得要真正达到那个分布式的意义，应该是对同一个功能进行那个扩展，就是同一个功能在同一个节点上面的它所能达到的极限达到以后，就需要做这样的一个。我觉得如果你们是有这方面就是对同一个功能进行分布的经验，其实也是可以共享一下。
同一种应用在不同的分布呢，我目前有另外一个团队在做这个事情，我们主要用的是比较成熟的那个Hadoop的一套东西在做。我再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是这样一种方式，或者说我们并不强求在将同一个应用在不同的分布达到一个最好的效果，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不强调不使用这种方式。所以我们的判定的标准不是使用这个还是不使用这个，而是什么呢？整个加起来，比方说我的响应速度能不能够达到100%的30秒。如果说你使用相同的分布和不相同的分布，你任何一种如果都只要能达到这个，我就觉得是最好的，你知道吗？就是说这种目的在于业务的目的。其实在准备这个演讲的时候，我当时还想过是否就是可以说一下我对技术本身，其实我一长期来一直做技术的啊，就是说我对技术本身的一个价值的一个看法。其实我觉得这是技术的价值本身，就是技术那个本身，我挑选哪一种技术，哪一种技术都有它自己的独特的地方。然后我们到底挑选哪一种呢？它的目的并不是说，比方说哪一种我认为更独特，可能是怎么样更能达到我的目的。
还有第二个问题，可能你让我记住，就是你刚刚提到你们就是用快速来开发的时候，一天可以达到2-3个版本的分支，我怀疑这样是不是没有考虑稳定性，又或者说是软件本身做的不够成熟才会有这样的情况。
这么说吧，在我们这个团队里面，我们在做的这个源泉整体的东西的目的，我又再一次提到我们的目的啊，我的目的不是成熟，目的是能够尽快的解决这个安全问题，给用户解决。那基于这个目的是什么呢？首先它出去肯定不能够，比方说把我的系统搞崩了，这也是要保证的。这个怎么保证呢？这个是通过我们平台发布出去的时候，我的平台本身你发布的时候，那个发布的那个地方那个点啊，它就相当于一个插件一样嘛，插过去的时候，你不能因为这个插件而把整个系统搞垮了。这个是我们整个平台里边会有一些保证的，但是保证的也仅仅是什么呢？是一种重大问题。也就是说什么，在我们那个团里边，犯错不要紧，慢了就有问题，因为犯错 至少你还有可能去解决用户的这个问题，把这个技术的价值得到体现。但是你慢了，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你的价值已经得不到体现了，就是技术已经没价值了。所以说呢，当然我们这个里面，我刚才说的，包括我们的那个前面会像那个插件呢，还包括每个人呢，包括对每个人的要求，他的那个要求的培训呢，都是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东西的里面去保证的。但是我不要求100%的保证。哦，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这个答案我非常满意。在听到你的回答之前，我就觉得，就来听之前，我就觉得随意平台应该是一种，它只是一个平台，但上面提供的 API 是可以供不同的插件来更新那个检测病毒的算法。所以我觉得平台它本身的升级应该不会是很频繁的，反而是。它有很好的架构去提供给那个写检测逻辑的人来不断的更新上面的插件，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对于写检测模块的人是这样子，对于我们做平台的部分人其实不是这样子。就说这个平台，甚至在内部我很不愿意把它叫做一个平台，因为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安全软件，其实有两个部分，它有两个方面的业务。一个方面的业务是什么？它安全软件是给用户用的，那它的一个业务对象是用户，那要用得爽一点，对吧？你就像你到医院去看病，你过去的话，你最好是有地方坐，有人端茶送水，喝喝水，还有电视看，这个方面的，它叫用户的那个使用体验。它其实还有一个业务叫什么？也是跟医院一样的，还有医生。医生是干什么的？医生是真正给你治病的人，他面其实他也这是个业务，他的业务的对象呢是病毒或者是黑色产业链。而我们这个后台目前所说的源泉这一套呢，它其实是个业务体系，它是直接面对着病毒跟黑色产业链这一个业务的，而不仅仅说是一个平台，说或者是我是做医院后勤的，然后你可以医生可以随便来加，并不仅仅是这样子的。我更愿意把它看成一个业务平台，不，看成一个业务的对抗的地方，而不仅仅是一个平台，说别人平台做。所以这个地方是需要速度。
谢谢你们。
这明显的是想要讲
一下。他提醒我一个问题，这个你说一天就更新两三次嘛，大概每次更新的这个量会有多大？就是大概比如说
代码量
啊。对，
不强调代码量，
就
我一再强调，就说我们
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版，一个版本大概是会造成多大的改变吗？
这个还真的没法评估。比方说我们那个周五更新的一个量的话，我们把那个分布式的我们一个模块的分布式策略改变了，也就是这个改变是客户端服务圈都有的，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有时候可能就是为了改变几个参数之间的运算逻辑，
这有大有小，
有大有小，完全取决于目的。
肯定是以小的为多嘛。
啊，对对，那肯定。
对，就是小的，通常就是像刚才说的那种，整个策略型的这种不算，就是只算小的，大概是。
但是我想强调一点的，就是现在即使整个策略性的，也不是说我一天就把这个策略完全更新上去，而是说它策略是逐渐的改变的。因为我不相信一个策略说突然之间你搞一个策略一上去就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解放全中国了。它其实是一个省一个省的打。
那比如说，刚才说到了这个可以犯错，但是这个既然是已经线上的产品，那不能老犯错。你一天更新三次都出错，就怎么样去保证尽量的少犯错的？有没有这样的，比如说单元测试或者流程啊，或者什么样的机制？
没有，
现在还是靠革命靠自己来。
其实这是个过程
啊，
就是你从一刚开始就这样子的时候，你肯定会有问题。但是我们的团队都是说什么？比方说来个新人，你刚开始的你去那个的时候是有人带的，对吧？
他有人带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带的人就说每个去你去更新的人，你只要你知道，就这也是我们刚刚招人的是一个其实是一个内在的一个要求啊，就是你必须你个人有负责任的一个心态，这个东西是你做的，你必须负责任。但是作为整个团队整体来说，刚开始是没法说啊，我相信你负责任就是一定是负责任的，对吧？啊，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呢，还是比方说一个新人过来，他有个稍微有个带的过程，但这个时间很短，就是所以说在我们这边来的人呢，首先成长非常快。为什么成长快？说的很简单，就是压力大，给你足够的空间，给你足够的责任让你去承担，也可以让你犯错误，只要不经常犯，不是说经常，只要不犯同一个错误，你尽管犯。好，就像我经常举例子，就是打靶，我不是说给你一颗子弹你一天给我打准十码，不是这样子的，我给你1000发子弹，但是只有一个小时你必须给我打中一个十码，是这样子的。就即使是你刚才所说的崩掉了，那崩掉就崩掉，你赶快改，在10分钟内给我改过来，那影响可能只有10分钟，对吧？我们强调的是快，拼多强调的是快。
前几个问题的问题都太高了，最后一个问题留给学生们了，有人吗？没有吗？那我给一个软件，你这都是一堆的大学生。
啊，就是怎样判断给我们这是白无边？
这个很清楚，很清楚啊！我这个下面有没有人会回答？直接回答
我。我问问北京素。哇。
OK， 那我先把这个回答了吧。其实判断一个文件是白文件有很多种方法，比方说，您是腾讯的是吧？是吗？
啊，是。
比方说你们腾讯的软件，我肯定是判断白文件。比方说 Windows 的软件肯定是判断白文件。但是也有一部分就是不那么明确的，不那么明确的呢，就是有很多种，有很多是明确的，是就是有些那个叫什么，明显的它盗号了，对吧？那肯定是黑的。那有一些不是很明确的，其实也就不那么明确。
好，那么第一个呢，看来反响很大，大家休息10分钟，3:05之前回来。这个其实没啥，这可以私自问，好吧？这个水在这个旁边休息区那里有准备，